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弟兄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尼希米记第五章开始的内容当中啊，去看一些有关于借贷方面的行为。那今天呢，我们换一个角度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有可能是去帮助其他人的，或者是给别人应急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角色。那昨天在我们聊到了尼希米如何应对这些老百姓负债，甚至把自己的儿女都放到别人家里边去干活去劳动，甚至于田地呢都失去了。当时尼希米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想他心里边是非常生气的。那一方面呢，出于对于这些百姓的爱，他知道你们这样做呢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这也严重影响了当时参与城墙建造的这些人的士气啊。大家正常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的话，那你就很难说完全投入到这个城墙的建设当中来。所以呢，尼希米在当时就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在五章第九到第十节当中，他这样说，对于这些匠人放贷款借钱的人，他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所以这里边尼希米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那首先呢，他做的事情呢最直观的就是你不要人口买卖，你停止去买卖自己家里的劳动力。接下来如果百姓再去向这些官长借钱呢，你不要向这些百姓收取利息。第三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官长对于这些放出借款的人来说是一个更难做的事情啊，他们可能心里更加不情愿，把已经收的利息呢再还给百姓。
那尼希米之所以会这样子说呢，也是基于在申命记二十三章那边的原则，教导我们说你借给你兄弟银钱食物，任何能生利之物你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取利。那所以这个信息呢是针对以色列同胞之间他们如何可以体现一种互助爱心的精神，但是在外邦人呢就没有这样的限制可以收取利息。但是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之下呢，这种以色列内部的团结跟互助的精神呢，不是代表我们基督徒在每一个借钱的事情都要这样
自己人可以，外边人
自己人只要跟你要钱你不问任何问题你就马上借他，不要收取利息，跟外人就要收取利息。那毕竟在听节目的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所以我想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呢，了解到尼希米当时会这样子说，但是主耶稣也在登山宝训当中教导有关于借贷的一些原则。
主耶稣也不是说你直接的给你一个原则，他是做了一些比喻，说我们如何去对待仇敌，我们的仇敌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你们如果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做的。好，那接下来比较关键了，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
我觉得这个经文好难啊
就有点像绕口令，
借钱给别人我就不指望收回完全的给他，所以借钱的观念就是这样吗？基督徒之间跟弟兄姐妹说我有需要，
我就一个借钱的名义我想着对方一定会对我好他也不会要了。 当然我觉得大家都不会这样做的，而且呢这段经文它的本意也不是这样，它是说呢平常的有借有还，甚至于呢是要一些酬谢，要一些利息，那些罪人也是这样做的。那么在主内我们互相关爱的这些肢体之间，如果还要跟这些人一模一样呢，那就显得我们之间好像缺乏了一些爱心，就没有彼此善待，就不是说你借钱了一定就不需要还，或者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就去帮助别人，甚至于自己的生活不顾及。他相对来说星原会认为是一个象征或者是比喻，你不要过分的想着说通过这件事儿为自己谋利
赚更多的钱，
对，或者是呢是你希望说我借出去了以后对方会不会对我感恩戴德呀，是不是给我还的更多呀，不要有这样的心态。那我想这个才是我们如何去理解登山宝训当中关于借钱方面的事项。当然在后面呢主耶稣也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这里边不指望偿还，不是说你就不需要偿还了，是不是？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思考呢，借钱的方式有非常多种，圣经并没有教导我们说人家跟我们借钱我们就来者不拒。就像如果身旁的弟兄姐妹因为失去工作连生活基本的开销都没有，那我想当他们跟我们借钱的时候，我们出于爱他们，出于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度过这个难关。但是如果这个弟兄姐妹从此以后他就不工作了，想说好吧，圣经里面说反正你们借钱给我也不应该指望我偿还那我想这样也不对，因为我们给他们钱呢不是要求说他们一定要还给我们，而是希望他能够度过这个难关。但是我问你，如果一个弟兄他说我要买这个房子，但是我投期款不够，我们应该借吗？这个需要跟另外一个弟兄姐妹他失去工作，家里面连基本生活的开销都没有，本身的需求是非常不一样的。
考虑对方的需求，同时也要考虑你自己的能力啊。经常有句话叫做借急不借穷嘛。那借急是怎么回事呢？就可能真的是有人突然之间啊，家人得了一场病，急需医药费，公司运营的过程当中呢，另外一方没有给他结款，那这个款当然会结的，但是在这个结款的空档他可能有一些周转方面的需要。那这方面呢，我觉得是我们如果在能力范围之内，我觉得是可以施以援手的。货币不断在贬值，购买力在不断的下降之一个趋势啊。你借给人一笔钱，可能你今天借给他一万，一年之后呢，你这一万块钱有可能就值八千，是吧？你这购买力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如果对方同样的还给你，一年之后甚至更长时间还给你是一样数额的钱，那其实这笔钱它的购买力它的价值已经跟当初借出去的时候不一样了。借钱者来说其实它是亏损，真的你要考虑一下。说我不是说放高利贷或者收取更多的利息，你可以跟对方的约定或者是大家商量一下啊，可能你在还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这方面的因素。对星原而言，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如果我们向其他人借钱的时候，那对方说我不收你的利息，那当你偿还他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这笔钱是不是还是当初的那个数额。我们自己在心里面有一个衡量，是不是需要多给对方一些补偿。如果我借钱的话，我会主动的自己写一个合同，什么时候还，大概呢如果说这笔钱可能升值了或者是贬值了，我大概我会答应对方说我多还一点点。我觉得这些都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呢，借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是为了去赚一个不劳而获之财吗？想说在很短的时间你借一点钱给我，那我之后马上就获利，马上就还给你吗？因为如果在这种情况借钱的话，它就是助长贪心挥霍的一种恶习。因为这种高回报的投资呢，往往也是高风险。当弟兄姐妹彼此有金钱的交易的时候，我觉得一定都会影响到彼此服侍的关系，就表示说我们一起服侍，我们彼此相爱，但是当有金钱在这个中间瓜葛的时候，我想之间的关系就不会那么的单纯。所以任何借钱的决定呢，我们一定要清楚的了解对方借钱的目的是什么。还有我们也要考虑对方的诚信跟需求。就像诗篇37章21节也讲到说，恶人借贷而不偿还， 这也提醒基督徒，我们在借钱时呢，我们一定要去衡量，知道对方是否有诚信，是否有还款的能力，还是我对对方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人我才认识一阵子，他就要来跟我借钱。那我想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非常小心。因为我曾经在教会里面呢，就遇过有弟兄姐妹刚来这个教会团契没有多久，跟大家也才刚刚认识，但是他后来因为想要做一个生意，就跟弟兄姐妹来借钱，而且他是跟很多弟兄姐妹不开这个要求。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目的跟需求就是需要我们好好思考的，因为他并不是吃饭都吃不饱，他做这个生意呢，也不是说他一定要做这个生意，而是他今天想要做这个生意，那为了来到教会呢，跟弟兄姐妹建立关系，好好借钱，所以说呢，他这样子能够更快的筹到钱，能够来开展这个生意。那我觉得他在背后的这个动机呢，就会有很多的问号。那毕竟他也刚来教会，那我们对对方的诚信跟责任心，我们也没有非常实际的了解，那以至于呢，他后来跟很多弟兄姐妹借钱，造成教会里面团契里面有很多的纷争，有很多的搅扰。所以我任何借钱的需求呢，特别是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往往这些借钱的需求就会成为教会团契彼此服侍的一个破口。
对，而且有的时候呢，对方真的有可能会向你打感情牌啊，不管是亲戚之中还是朋友，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或者是我们这么多年的弟兄姐妹，接下来再用出一些情感绑架的方法，你连这点忙都不帮，你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以前我是怎么帮你的，是吧？你遇到什么事情我做什么等等。但是尽管遇到这些情况，我们还是要冷静理性的去考量一下，想一想对方有没有偿还能力，仔细的查考一下他的消费习惯，他到底想要用这笔钱究竟是去做什么，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一定是我们仔细想好了。而且呢，这种查考就无关乎说我们有多少能力能够把钱借出去，因为对，哪怕说借出去的少，你借出去的这笔钱对你自己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以后呢，真的会影响朋友之间，尤其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因为一旦涉及到金钱往来、金钱关系，还有包括一些欠款呀、借贷等等，这些真的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太多的纷争啊，都是因为这些借钱还有利益，从这些事情开始引发出来的。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去学会考察，同时也求问神，就给我们一些智慧，给我们分辨能力，让我们知道说在能力范围之内可不可以，以及多大程度上的去帮助对方。最终呢，我想还是回到那句话，亲兄弟明算账，经济方面的往来还有借贷等等，一定要慎重和小心。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你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所有。